感谢主恩典，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拿鸿书的信息。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的圣经记录下来，不单是对过去的信徒说话，也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话。主啊，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受益，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讲讲了约拿书的第一讲，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我们今天来进入第二讲。当我们来看到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在世俗的历史观里面，通常我们看历史上超级大国的崛起，我们通常是把它与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通过军事的征服、经济的扩张、科技创新以及组建联盟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历史上的大英帝国，18至19世纪的时候，凭借它强大的海军和殖民扩张，英国呢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帝国。工业革命呢推动了它的经济增长，所以说当时的大英帝国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主宰的地位。到了20世纪初，我们看到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经过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成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那么它在政治上呢，通过各样的这种国际的联盟，加强其在全球的影响力。我们都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就是当时的一个联盟，没有错。当我们讲到历史上帝国兴衰的时候，这些因素都有点关系。不过圣经有一句话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帝国的兴衰常常是跟道德、信仰还有神的旨意密切的关系。圣经不仅记载了历史上帝国的兴衰，透过这些帝国的兴衰反映背后一个真理：耶和华是掌管历史和列国兴衰的主宰。并且我们看到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我们讲到上帝的国度终将超过并取代人类的一切的国度。接下来我们就透过拿鸿书的第三章，我们来学习这个真理，让我们在今天的信徒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能够以天国的眼光来看我们地上的生活，来承接神的大使命，作为最重要最优先的己任。好，今天我的正道大纲呢是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耶和华宣告审判尼尼微的理由，有4个原因审判的。然后进一步我们来看上帝的国度将超越并取代人类的一切的国度，也是有3点。从神的掌管与救赎计划，还有旧约中的预言、新约中的教导。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耶和华宣告审判尼尼微的理由。那么从拿鸿书呢第一章我们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它的主要信息是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不过呢，这个的形式呢 就跟约拿书不一样。约拿是当时是在大庭广众上大声疾呼，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必覆灭，其实是一个悔改的信息。然而在今天拿鸿书，我们今天读的三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呈现的是一种法庭审判的形式，就非常冷静的陈述，理性的论证，就好比说法官要宣判一个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会让这个死刑犯死得明明白白，他的罪状一二三四列出来，数罪并罚执行死刑，是一样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因强暴行为受审判。好，经文第一节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那么先知在这里面宣告耶和华对尼尼微的审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强暴这个词。那么这个强暴不仅仅是指的尼尼微代表的亚述帝国不断对周边国家的入侵，更是指出这个国家杀人成性，以野兽般这种野蛮的手段来对待敌人，尤其是这些被俘的战俘。那么亚述人呢，对战俘的暴虐行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详细记载在诸位亚述王的碑铭上，啊，就是他立的那些碑上，啊，曾经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记载，亚述王呢，素来以自己的残酷行为自傲，不仅不是感到羞愧，而是觉得很骄傲，啊，曾经有一个记载，有一个亚述王，一口气宰杀了近600名从敌国掳来的王公贵族。还有的记载的有一些亚述王将所征服的敌国的王公将相或者有权有势的人呢，头骨打碎，然后把他们倒挂起来，再把他们的皮肤又给剥下来，血淋淋的挂在被杀之人的亲属的身上，来凌辱恐吓他们。还有的亚述王呢，把成群的这些丈夫头砍了以后呢，把人头堆成一个塔来炫耀他的强大。还有的亚述王呢，把抓起来的丈夫呢，把他的鼻子眼睛这些都挖去。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人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个残忍的手段。好了，刚才讲到流人血的罪，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然有流人血的罪吗？啊，除了说我们每天听到多伦多的枪案死了人，有没有这种大规模流人血的罪呢？弟兄姊妹想一想，有没有啊？什么战争啊？战争我们后面也讲到了啊，以巴战争也好，俄乌战争也好，好，我们后面讲流人血的罪。好，刚才这个人讲的强暴呢，不仅仅是他入侵列国，更是讲他流人血的这个残忍。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堕胎，是另外一种形式流人血的罪。那么根据最新的统计，仅去年一年就超过4400万的堕胎，每一天这么多的孩子因着种种的借口活生生的被夺去生命。那么这样的行为跟亚述帝国的对丈夫的行为有什么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而且圣经更进一步指出，其实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其实那个就是等同于杀人罪。世界上多少战争不是因着仇恨来的吗？以巴战争不是吗？等等都是。好，我们来看历史，我们说耶和华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么亚述帝国原本是被兴起用来管教以色列人，我们在第一讲已经讲了，但是呢 亚述帝国远远超过了神给予他的权限，变得如此的残酷而有侵略性。那么尼尼微城就被称为流人血的罪。启示录十三章里面有这节经文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因此接下来我们看二到三节，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亚述。好，二到三节我们看这个经文描述了一个场景，耶和华用同样的手法还以亚述颜色。神所差派的军队声势浩大，鞭声车轮声震耳，马匹战车狂奔，一片嘈杂混乱，令人骇人惊心。骑兵冲锋陷阵，刀剑枪矛闪烁发光，军队势如破竹，将尼尼微人杀的是片甲不留，尸骸遍地。尸首多到什么程度，就是路人走过去很容易就碰到尸首而失足倒地，场面非常的恐怖。这就是第一个流人血的城，耶和华还以颜色来报应这个亚述帝国。想想我们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实施了残暴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到了1941年，日本呢袭击珍珠港之后呢，开始迅速这个侵略了东南亚，攻占了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印尼、缅甸等国家，实行残酷的统治。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呢在多个战场上遭到失败，尤其是在1945年，盟军开始对日本发起了攻击。在1945年的8月6号，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个原子弹爆炸的瞬间，7万到8万的人是当场死亡。后来因着辐射等等的原因，死亡的人数在几个月之内增加到14万人。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基础设施严重的毁坏。即便是原子弹之后的幸存者，仍然面临着长期的健康问题，因为这些辐射造成了很多的癌症以及其他的疾病。好了，接着我们看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长崎投下了另一个原子弹，当时造成了4万人当场死亡。随后几个月，死亡人数达到了7万人，造成了城市严重的毁灭和人道的灾难。因为这两次的原子弹的投放，加速了日本的投降。那么在1945年8月15号，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神借着他的话，不仅是对亚述宣告，也是对今天的世界强权的一个警告，不要随便动武，发动侵略。无论是讲我们国际之间、国家内的民族或者个人，要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行为，神最终会审判。好，这是讲到尼尼微受审判的第一个原因。接着我们来看尼尼微受审判的第二个原因，因抢夺行为受审判。那么经文里面讲到了充满谎诈跟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那么尼尼微在当时非常的强大，财富非常的多，这些财富并不是说靠着我们今天你的努力的生产、公平的贸易等等赚来的，而是抢夺来的，就是从受 侵略的国家抢夺来集聚他的财富，可以说这叫强取豪夺。而且这种抢夺行为不会停止，因为没有满足，永远不够，可以说是一种贪得无厌。那么这一段让我们想起历史上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我们中国带来极为深重的损失，不光是经济损失、领土的损失，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多个方面的损失。我们看到鸦片战争导致了中国割让土地，签订的南捐条约，香港就割让给英国。而且呢，根据南京条约，中国清朝政府赔偿2100万银元作为战争的赔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的贸易呢占了这个什么主导的地位，享受关税的特权，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开放市场，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中国却无法获得公平的贸易条件。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条约，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好，这就是鸦片战争。我们看到今天的大英博物馆，还有世界的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包括有私人的收藏品，仍然有存放着大量从中国掳掠来的东西，啊，很多的原来讲到这个圆明园的那些的文物，很多都仍然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啊，这个就是抢夺行为受审判的。接着我们来看，尼尼微受审判的第三个理由，因无耻行为受审判。这个无耻行为就跟道德联系在一起。第四节经文里面讲到了，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那么这三个的罪名就是道德上的淫行与邪术，换句话说就是道德极其败坏。先知把尼尼微城描述为妓女，好，惯行邪术原来之意的意思是行邪术的祖母，诱惑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出卖，就是把尼尼微描述成一个美貌淫行来诱惑男性的妓女，而且不仅如此还要行邪术。我们知道尼尼微城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庙，这些妓女啊，用美貌跟淫荡施行邪术来诱惑列国列民。因此呢，从当时来看，这个亚述帝国非常的强盛，有吸引力，然而它的里面却充满了这种邪淫道德的败坏，可以说整个的国家是被这种邪灵所辖制。因为尼尼微这样的败坏，神一定要揭露他的丑陋，既然把他描述成一个妓女，第四节，那么他就会受到妓女的羞辱的对待。万军之耶和华宣告说，他要与尼尼微人为敌，毫不留情面的要夺去他的尊严。经文把怎么描述呢？接下来第五节说，神要把尼尼微的衣裙掀到他的脸上，把裙子给掀起来，让列邦来观看他赤身露体的羞辱。好，这段经文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好几处提到同样的，对这些邪淫行的。好，如果你去看到何西阿书2章10节里面，那地方也讲到了在古时对行淫妇女的惩罚。何西阿书2章10节， 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西结书十六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以西结提到了神对不忠信的耶路撒冷，他们也是受到同样的审判。好，因为讲到亚述、尼尼微对这些丈夫采取着这样的行为，那么尼尼微也同样，丈夫也会蒙受裸体的羞辱。神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向他施行报应，使他在列邦当中展露他的丑态。第七节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你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看到尼尼微的结局就是一个荒凉的收场，人们纷纷逃跑离开他，既没有施援手，也没人安慰他，也没人为他悲伤。这就是尼尼微的一个结局的描述。好了，想一想刚才讲到尼尼微城的道德的如此的败坏，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比尼尼微人更好呢？想一想我们今天的道德跟尼尼微做一个对照，是否是更好呢？大家有没有答案？看看这个词一定很熟了， LGBTQ，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L 代表什么？女同性恋。 G 代表男同性恋。 B 是在什么？是多重性别认同的。T 是什么？就是我出生是男不行，我对不起，我把我自己看女的，出生是女的把我自己看了，就是说他的性别认同跟出生身体的那个性别不符的。还有 Q 是什么？表示流动，还没完全确定自己，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统计表有各种的选择性的选别，这就 LGBTQ。 那么今天的后现代化因为否定神有绝对的真理，高举我的身体我做主，倡导对多元性别和性取向要尊重跟包容，以至于道德急速的下滑，要把这些圣经中的罪他要漂白，认为那不是罪。这个跟亚述城里面讲到这些的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看我们美国加拿大，虽然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我们没有讲它是基督教国家哈，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想想今天堕落到这个程度，神一样会审判。接着我们看尼尼微受审的第四个理由，因骄傲行为受审判。好，这里面呢，先知首先拿尼尼微城跟什么做比较呢？罗亚门做了一个比较。罗亚门呢也被称作底比斯城，也就是在今天埃及的卢克索，就是今天的这个埃及的卢克索。它位于，它处在上埃及，坐落在尼罗河的东岸。那么在公元前二十多世纪的时候，这个罗亚门是埃及法老王的王城，就是他的京都。好了，既然是作为法老王的京城，它有两大优势。第一大就是它的天然的屏障，这里面讲的壕沟就是讲它护城河，城墙指尼尼微尼罗河的防御功能。因为这个罗亚门呢，大部分的土地是被尼罗河环绕，成为天然的屏障，可以说是固若金汤，这是第一个的优势。第二个呢，罗亚门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联盟。他跟哪一些国家结盟呢？ 它跟东南面的古时，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跟这个佛人，就是今天的索马尼亚，还有它西北面的叫努比族，今天的利比亚，他们成为一个结盟，可以说称霸一方，既有天然的屏障，又有这些的军事同盟，谁能还能把它怎么样呢？然而就是这样看似一个固若金汤的罗亚门，却在公元前663年被这个亚述灭了。而且呢，先知接下来在十节里面描述了罗亚门被打败后的惨象，这个惨象也正是尼尼微征服其他国家所夸耀的地方。罗亚门的人口呢，被打败之后被迁移至亚述，无辜的婴孩在公众地方被摔死，这些的贵族被迫成为奴隶，而且这个侵略者用研究的方法挑选他们，所有显赫的领袖都被锁链带走，这就是诺亚门被击败之后的惨象，这正是亚述要夸口的地方。我们知道人的成功就会带来，往往会带来骄傲，对神大言不惭，不可一世，坐在神的位置上。然而亚述这个尼尼微城，就是他的首都，他却忘记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约拿书里面我们才讲过的，尼尼微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神的怜悯，他才能够存活。然而虽然说亚述是神兴起来管教以色列攻击，但他自己却坐在神的位置上很骄傲，因为一系列的胜利，以至于神最后发怒，派遣先知纳洪去宣告神的审判临到。好，我们来看看旧约怎么来描写这一段的。在以赛亚书10:7-8来描述亚述是怎么说的，然而他亚述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且不都是王吗？不得了啊，周围这些列国的王都是我的阶下囚。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以赛亚书10:12-13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汲取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宝座坐宝座的降为卑。好，这个先知把亚述描述成一个万兽之王，狮子的形象，成为一个超级的霸王，打遍天下无敌手，非常的得意自明。然而先知说，这个罗亚门当初不是也是过落金汤吗？他的结局就是你的结局，因为耶和华在拿鸿书里面两次说，我要与尼尼微为敌。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大能可畏，谁能在神的面前抵挡神，站立得住呢？好，到了主前612年，这个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就被巴比伦、马代和西古提任联军所灭。好，这就是他的结局。好了，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耶和华派先知拿鸿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的四个理由，法庭的陈述，数罪并罚，最后他是灭亡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从第一个层面来看神对尼尼微的审判。我们把这个提高到一个更大的画面来看这段历史，上帝的国度将超越并取代人类一切的国度，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神的掌管跟救赎计划。我们把约拿书跟拿鸿书做个比较，神用截然不同的方法对待同一个尼尼微。约拿书里面讲到了亚述王以他的全国蒙神的赦免，因为他们悔改了。那么拿鸿书里面讲到了这个亚述王跟他的国家却遭到神严厉的打击，最后是家国破家亡，遭到列国的嗤笑。那就思考一个问题，同样的尼尼微，在不同经过了100多年不同的结局，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最终是蒙恩还是蒙羞，取决于我们对神的态度。亚述的兴起跟灭亡都掌握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就是人对神的态度取决于这个。拿鸿书也强调了公义的耶和华，我们讲到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必严惩这些施行强暴的国家，为这些受到凌辱的弱小国家民族伸张正义。神也借着拿鸿书的信息对饱受凌辱的犹大带来安慰。所以说呢，圣经这个历史的记载展示出神在历史的关键的时刻介入人类的历史，就像我们说的亚述国的兴起与衰亡，以色列民的被辱与救赎，这个不仅是历史的转折点，更是神旨意的彰显，证明耶和华的掌管和他的救赎的计划，就是把这一段历史放在一个更大的画面来看耶和华的掌管跟救赎计划。第二个，我们来看旧约中的预言。我们非常熟悉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一个意象，提到了一块人非人手所叫的石头摧毁了世上的四个帝国。好，你去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这四个帝国呢代表的巴比伦历史上的波斯希腊罗马，也就象征着上帝的国度将永远站立，而不是像人类历史上这些帝国它是无法永远站立的。而且这个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今天的信徒说，神的意志超越时间和空间，他是始终在幕后掌管人类历史的进程。我们讲我们今天人的历史正在朝着神既定的方向前进，什么方向？末世的审判。历史是朝着末世审判方向来前进的，最终上帝的国度将超越跟取代我们今天人类一切的国度。好，我们来看，好，但以理书刚才讲的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他这个做的梦被解释为世界历史的象征，看到这一幅巨大的金像代表着不同的帝国，从巴比伦到罗马帝国，这些的国家国帝国终将被上帝的国度所取代。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2:44这段经文，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里面讲到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国度，他将超越所有人类的帝国，并最终永远存在。好，这是从旧约里面的预言。我们来看接着第三点，新约中又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讲了天国 尽了，你们当悔改。这个天国将要取代地上的一切的权力政治系统，天国尽了，你们当悔改。这个天国自然是上帝的国度，耶稣宣告他的到来，强调的上帝的统治跟人类的国家不同，它是永恒、公义且无可动摇。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上帝的国度的最终的实现，我们非常熟悉，就新天新地的来到，这是上帝国度最终完全实现的时刻。上帝的国度在最后主的审判之后完全成就，旧有的这些世界秩序跟邪恶都将被消除。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第二节经文，二十一章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从历史的片段，尼尼微的兴衰，放在旧约中的预言，再放到新约，到最后的启示录，看到上帝的国度最终要取代人类的国度。我们人在地上的国度有公义跟公平吗？我们刚刚结束的2024年的美国大选，大家都非常关注它，川普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川普的口号是什么 ？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简称 MEGA， 或者有人简称说美国优先。好，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们不去判断说，抛开就是说我们政治，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个口号改一句，川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把口号改成让美国重现公义，请问民主党共和党能做到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很喜欢讨论政治，我也是很关心政治，每天都会看，把美国再次重这个再次伟大改成让美国重现公义，结果会如何呢？我们知道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暂居在这个地上，可能你现在的国籍是加拿大国籍，也可能你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国籍，或许你可能还有美国的国籍或者其他的国籍，没有错，我们有哪个国家国籍，我们非常关心我们这些个国家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每一项政策都会影响到你每一天生活，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属灵的眼光，因为上帝的国度最终要取代人类的国度，而且我们说地上的国度没法达到上帝律法要求的公平跟公义，只有上帝的国度最终实践的时候才能建立永恒的公平跟公义。这个世界都会要过去，所以说我们要放弃这种盲目的热心跟挂虑，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是要给这个国家建造一个表面的基督教的文化，我说的是个表面哈，就给这个世界披一个道德的外衣，感觉是好看了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要改变社会，必须借着忠实的宣讲福音来改变，因为只有福音才能改变人里面的生命。 所以说不要指望今天你在地上的这些的政治能解决，政治不能做福音才能做的事，也就是说你不要指望政治来做福音才能做的事情。福音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罪人从死亡跟撒旦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赐给他一颗新心，让他进入上帝的国度。这是地上的政权无论任何一个政府他都做不到的。因此呢，从这个层面来讲，福音而非政治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好，如果你要说讲政治呢，可以说传讲天国的福音才是最大的政治。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把主要的事情放在主要的位置上。我在这里引用呢，叫路斯德尼他的一句话，我觉得写得挺好，只有通过上帝的救赎，人才能重新回到上帝之下治理的使命上来，这种治理乃是以上帝的律法为工具。因为只有当罪人肯悔改的时候，才能回归到本位，从邪恶的辖制当中转到敬虔的治理。所以说我刚才说呢，如果我们仅仅想为这个社会，想说北美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给他披上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外衣，看似漂亮，但是里面的人如果不认罪悔改，没有用的。所以说传讲天国的福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但我并没否定政治的重要性。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各个方面胜过罪恶，培养我们美好的品德，这样的一个政治观才根本的颠覆了世上这种以争权夺利，无论是个人跟国家为核心的这种扭曲的政治观。你看两党的美国大选，我想大家都有看法，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政治观。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求主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眼光是以天国的眼光看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来践行神的大使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最大最重要的优先的思想。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加巴天父，感谢你赐下圣经，你不仅是对亚述那个时代的信徒讲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讲话，也是对列邦列国讲话。上帝的国度终将取代人类一切的制度，因为耶和华你是掌管历史、掌管列国的主宰。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这样的属灵看见，活出我们的生命，传扬福音。只有当人从最终的捆绑当中被解救出来，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指望。不是为这个社会披一个基督化的外衣，而是从内加以改变。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